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给你们手中有圣经的可以翻开一同来念，没有圣经的可以看这个投影。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大卫王老了，年事已高，他们虽然用许多衣服盖着他，他仍不感到暖和，所以他的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年轻的处女，使他侍候在王面前照顾王，睡在王的怀中，好使我主我王得到暖和。第三节，于是他们在以色列全境寻找一个美貌的少女，结果找到了一个书念的女子雅比娇，就把她带到王面前。这少女极其美丽，她照顾王，服侍她，可是王没有与她发生过关系。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皇子尊大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战车骑兵，又有50人在他面前奔走。第六节，他的父亲从来没有责难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的容貌也很英俊，他是在亚撒龙之后生的。亚多尼亚与希鲁亚的儿子约雅和亚比亚他祭司商议之后，两人都答应支持他，但撒杜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拿但先知、示美、利以和大卫的勇士都不拥护亚多尼亚。第九节，有一天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边所系列的磐石那里宰杀牛羊和肥鼠，邀请他所有的兄弟，就是王的众子和所有做王的臣仆的犹大人来参加宴席，只是没有邀请拿但先知、亚比亚、众勇士和他的兄弟所罗门。把时间交给利怀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安。
从今天开始，今年呢主日信息的经文都会来自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当然我们是有选择性的来选这些经文。重点是在于教导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家庭里面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挣扎，所以这个是我们主要的选这段经文这些书卷的这个目的。待会在这经讲台这信息讲完以前，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会选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我们的到底这两年我们的目的在哪里，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跟经文有关系的。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主你是我们的家一家之主，我们是只不过是很叛逆很不听话的孩子，然后主你却不断的以你的恩慈，以你的怜悯，以你的大能来看顾保护所有你所爱的子民，无论是大人小孩，主你从来都不会轻看和撇弃。因此我们求主你向我们说话，当中也有新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主你也一样的怜悯他们，就好像主你过去怜悯我们一样，与他们说话，感动他们，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乃是上帝的儿子，乃是他们生命唯一的救主。我们把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所传讲的、所 放在心里面的都交托给你。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今年我们除了看列王记上下以外呢，我会提醒大家 right, 你们无论谁在上面讲到，除了张生牧师他不讲列王记上下以外呢，其他的讲言就是我们的传道人还有我们的长老我们都会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所以我们会对你们的要求是星期六，至少在星期六你们要好好的读完我们给你们的这个经文，就是说今天讲什么你们昨天就应该读完了，明白吗？它的背景，它的故事，全部都是用故事来告诉你，虽然是故事，不过它的确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过的事情。 Alright, 所以你们要读，你们要做功课，你们会有领受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好，孩子们，我要告诉你们，我问你们哦，你们刚刚过去12月你们有去旅行对吗？爸爸妈妈应该有带你们去旅行，而无论你去马来西亚、泰国，有些去日本，去日本的你不要羡慕，也是在马来西亚也是个旅行。Alright? 那我去，有些人可能去很远，但孩子们，你们喜欢父母亲带你们去旅行的这个时间，为什么？好玩嘛，对吗？好玩。然后呢，可能你的爸爸好玩，你妈妈很好玩，他们也很风趣。所以在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你爸爸很会玩，虽然在面前我们面前他很严肃，其实在你们面前他们是很会玩的 ，right? 所以呢，所以你们很喜欢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但是你知道吗？父母亲目前，你们的父母亲目前对你们的要求很简单的。你们只要好好读书就够了，而其他的呢，你们要去玩，你父母亲会带你去玩，你们就尽量享受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对吗？ Alright? 放多一点意思好吗？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们现在很喜欢跟父母亲去旅行去玩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也会衰老的时候，也会衰老的时候，你懂什么是叫做衰老吗？ Yeah, alright, 你看你爸爸这么年轻啊，很快就老了，一定的。Alright, 那他或你父母亲会不再年轻了，有一天你会看见哦，你的爸爸越来越没有力气，走路比以前更慢了。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带你去玩，因为他老了。然后不只是这样，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也会生病。生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这些做孩子就要带爸爸妈妈去看医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带爸爸妈妈去看医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钱是你出咯，看一个医生又看另外一个医生，你的爸爸妈妈身体好像没有好起来，哇，钱那个看医生很贵的，还是很贵的，所以怎么办？看了一个又一个，身体没有好转，反而好像身体越来越严重，病也越来越多，老人家的病越来越复杂，有些时候不只是肝病，有些时候也不只是肾脏，有些时候会慢慢的到你的肺的问题，这些病多起来的时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当你的父母亲衰老病痛的时候，孩子们，你们还会喜欢跟你的父母亲享受在一起的时间吗？你们要想这个问题。Alright, 虽然你父母亲现在很年轻，不过你要想远一些。每一天，我现在每一天我看到的我岳母的身体是越来越衰老的，我的岳母目前已经躺在床上面了。十年前她是老人痴呆症。Alright, 开始是发脾气，开始是抓不到早天啊，白天是什么时候，晚上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脾气，哦，有那段时间很辛苦，哇，然后很有精力的，晚上半夜你不睡，他不睡觉，他会敲门的，然后呢，你带他去公园走，他会在那边喊的，很难照顾，有段时间。不过现在今天的他怎么样呢？他已经躺在床上面，没有办法走动，你要推轮椅，他是坐在轮椅上面，你要推他去厕所。跟他洗澡，但是有一个女佣照顾他，我岳父在照顾他，然后跟他洗澡，然后同时呢，他大小便也是由他们来照顾， 然后现在他没有办法吃东西了，那个 solid food 没有办法吃了，只能够用液体 liquid food，alright， 来慢慢的喂他。我真的照顾他，你会发现他现在开始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腐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看到我岳母一天的身体一天身体越来越不中用，我照顾他的工作真的很愁烦 ，troubling。Right， 然后同时也是一个很 annoying at times， 会是很愁烦的一件事情。哦，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年老的这个我们的岳母的时候，我们在想，哇哦，还要花很多时间照顾他。那同时我们也想，哦，以后我老了怎么办？以后我老了，我是不是会不会一样的来浪费我孩子的家人的时间？哦，我会想这个问题。若你们的父母亲孩子们有一天老了，你们会怎么样的来看顾你的父母亲？今天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大卫老了，年事已高，他们虽用许多衣服遮盖他，他仍不感到暖和。好，第二节到第三节、第四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在这里如果我们看以撒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就是在列王记上的两个书卷呢，你会认识很年轻的大卫。那个时候的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卫呢？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君王呢？哦，想一下，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那么这个撒母耳记上那个时候的大卫，如果是我的父亲，哇，我的父这样的父亲是能够有这样一个父亲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大卫王在年轻的时候，他在战场上面打败了许多的仇敌，打败许多仇敌。然后同时我的父亲大卫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亲手杀死了狮子还有熊，只为了保护羊。哦，我的父亲 That's my father。还有当我们同时在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是第一个为以色列国建立堡垒的坚固的堡垒的那个君王。哦，以色列国从来没有如此坚固的堡垒，从来没有。Oh, that's my father。 哦，我的大卫这位父亲在他年轻的时候，哇哦，心花花咯，他有一段恋爱时搞上别人的老婆，我后来整个事情闹得整个国家沸沸扬扬。It become a nationwide news。 我的父亲后来，我的父亲还怎么样呢？我的父亲他后来结婚之后，哇，还有好多老婆，多子多孙，他所生的孩子男的英俊潇洒，女的漂亮得很，如果拍全家福，多么美，多么充满荣耀的一个家庭，大卫的家。大卫的孩子真的男的都是漂亮的，很俊美的，女的都是很漂亮。然而这个时候我们读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大卫是又老又弱，眼睛已经看不清楚，听觉也不灵，手脚也不能够使唤了。而这个时候他弱到一个地步，连自己都没有办法为自己保温，就是说他的身体的温度已经在慢慢在下降。你的身体是几度？不知道。36.9 right? 37还可以 ,37 点多还可以。但是如果你38、哦、就是发烧，所以是 36.9。 大卫的温度已经少过 36.9， 哇，他一直感到很冷。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的仆人他的佣人呢都很担心，哦，这个老人家这个老君王怎么帮助他来保暖呢？哦，他们想尽办法，后来就找到一个又漂亮又年轻的女子叫亚比莎为他取暖。可见大卫的身体已经弱到一个地步，连这个女子都没办法给他取暖，已经很弱了。所以当一个老人家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个老人家在世上的时间的已经不多了，已经不多了。 OK， 从医学角度可以解释的，这个你要问 Dr. Yao。 好，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几个功课。第一，我们可以看当大卫年老的时候，他有一个儿子怎么样藐视父亲的存在。儿子藐视父亲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家庭。或许你是相信耶稣基督好久的孩子，如果你不小心有一天你也会跟这个儿子一样犯了这样的罪，藐视父亲的存在。第二，你也会藐视父亲的指挥，做孩子的现在你觉得不会，因为你还没有长大，等到有一天你大学毕业了，可能你的博士学位拿到了，你比你父亲母亲更有学问更有地位更成功，那个时候或许你就已经开始藐视你的父亲的智慧。什么叫藐视？ You despise, you belittle the wisdom of your father。 最后，虽然大卫的身体很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父亲背后的上帝。这是今天我要带出来的重点，也就是所有的孩子你们要记住的一个重点。好，我们坐进来看，我会用一些例子，最后我会用一些例子来提醒你，提醒我该如何的来记住我们父亲背后，我母亲背后的上帝。好，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来看这个儿子他怎么藐视父亲的存在。一二三，好，这个儿子叫做亚多尼亚，他是大卫的儿子，当然，但是他如何的藐视父亲的存在呢？首先，这个亚多尼亚，圣经说他妄自尊大，他在哪几方面能够妄自尊大呢？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背景。那在这个宫里，这个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刻。老君王差不多要死了，现在这整个宫里面笼罩着一个大卫王，这个君王随时都会离开世界的阴影。哦，这个气氛是不好搞的，整个气氛会压在每个人的心上，而同时每个人也会问一个问题，这个时候谁会是接下这个王位的人？每个人脑海里面在想，哇，大卫还有一些孩子，而大卫王其中一个儿子亚多尼亚，他就等不及父亲的宣告，等不及父亲的决定，他就先为自己铺路，准备做王。而这个儿子在父亲还没有 过世以前，还没有死之前，不但没有关心父亲的近况，父亲的身体已经弱到这个地步，他也没有耐心等待父亲的心意，而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先入为主的做一些事情，准备取代父亲的王位。这个儿子亚多尼亚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很可怕的，他是一个很不孝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当这个亚多尼亚这样做的时候，基本上讲难听一点，他已经是把这个父亲当作已经不存在的人来看待了。父亲还在，儿子就准备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今天也会发生在我们的周遭。我曾经认识一些亲戚的孩子，孩子在外面赌球输了好多钱，有2万块，输了2万块，哇，被人家追债。然后这个孩子就回到家里面跟父亲讲，父亲，以后你留下来的遗产你会分3部分给3个孩子，我是其中一个，现在你把钱留给我，我要负债。我亲眼看见，我这儿子好可怕，就好像亚多尼亚一样，已经把父亲当作死的来看待。今天在新闻，如果你看新闻，有些家庭的孩子父亲还没有过世，就已经在开始安排和抢夺父亲的财产一样。亚多尼亚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盼望你们做孩子的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可怕又不孝的一件事情，上帝会追债。那亚多尼亚不但迫不及待预备为自己做王，他是带着信心。为什么他能够如此的妄自尊大呢？为什么他有这样大的信心呢？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他相信他的父亲依旧是宠爱他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在第6节这里讲说，他的父亲就是大卫从来没有责难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做。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大卫这位父亲一路来真的是很恩宠这位孩子亚多尼亚。 Spoil him rotten， 甚至是来到一个地步，造成了亚多尼亚很相信无论他做了什么事情，哪怕是对父亲不敬的地方，父亲也不会对他有任何的阻扰或是任何的责备，因为父亲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信心能够妄自尊大呢？圣经说他这个人在第6节的第二部分说，他容貌也很英俊，他相信他能够以自己的外貌赢得人心，支持他做王。这时常是以色列人他们在选自己喜欢的人做王或做领袖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因为以色列人之前因为看中外貌俊美的扫罗，就选他做他们的君王来带领他们，有如其他的国家一样。扫罗很高大，扫罗很俊美，所以以色列人说，我要这个王，我要这个王，好像其他的国家一样。的确是，或许你在想，有谁不要一个长得俊美的领袖做他们的总统，做他们的总理？有谁不要？如果有一个长得俊美的一个领袖或总统总理站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新加坡，那个不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吗？是的，今天有一些国家他们在投票选总统总理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看外貌，虽然这个人的品德是很糟糕的。美国以前的总统那个叫什么，不是你讲的，不是我讲的，克林顿，长得俊美真的，不过工作不好好工作，在办公室脱裤子，但是后来美国人还是支持他。然而我们要知道， 每一回圣经提到以色列人以外貌来选自己的心中的领袖 做他们的王的时候，重点不在于这个人的外貌，重点乃是根本的问题乃是这些以色列人是要选这最美的人来取代那个看不见的上帝，这个是他的重点。而转而他们这些人把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看得见的一个人，令人厌恶的一个外表俊朗的人的身上。所以因此亚多尼亚他有这样的信心，哦，我长得俊美，他们一定会选我。这是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他妄自尊大。第三个原因，那是因为他相信目前在大卫的孩子里面排行中，他是最适合当王的人。通常年纪最大的长子都来做王，但是我们要记住，亚多尼亚在大卫的男孩子 的排行里面，他排第四。第一个是亚沙龙啊，第一个是安论 ，OK， 安论是大哥。但是这个大哥好色，在有一天大哥自己强奸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强奸了之后，这位第三个哥哥亚沙龙看了很气，就有一天找机会把这个大哥安论给杀掉，说大哥不在了。那二哥是谁？二哥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三节那一章知道一个人叫做基利甲，这排第二。如果基利甲还在的话，他应该是人家会觉得是基利甲应该是做王的那个人选。但是基利甲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三节他讲完他的名字之后，接下来在大卫的家中发生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基利甲的名字似乎也不见，没有太多的，没有，根本没有下一步的一个记载。所以有一些人是认为这个人或许死掉了，很早就死掉了。第三个是亚沙龙，但是亚沙龙他因为杀掉暗论之后呢，他也不满父亲没有好好的来刑罚他的哥哥暗论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有一天公开的开始的策划叛变，所以因此带军队来攻打他的父亲，抢父亲的王位，但是后来不成功，亚沙龙排第三，后来死在战场上面。所以现在来到第四个亚多尼亚，亚多尼亚现在在众孩子当中年纪是最大的，所以在人的眼中当然呢是轮到他了嘛，所以他因此他有信心，他难怪有如此的妄自尊大，为自己预备他要做王的计划，这是很自然的一件策划的事情。而这个亚多尼亚他怎么样自己准备做王呢？他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他在众人面前先建立自己的威望。你圣经说他什么呢？圣经说他这个人为自己预备战车骑兵，又有五十个人在他面前奔走。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若有一个人他要让人知道他自己有，让别人知道有多重要，他是这个人有多重要的话，他当然可以安排，很快的安排一些随从走在他的前面，然后他只要还没有到一个地方，这些随从可以先做一些预备的工作。这样的话，只要旁人看见，哦，一群的随从到了，他们也会自然的自己告诉自己，哦，应该是有个大人物要到了。而这些随从同时也会预备一条路，让这个大人物来到，并且让这些旁人呢，恭恭敬敬的靠边站，迎接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的来到。今天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在大学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新加坡还没有那个 Durian Esplanade， 还没有。OK， 那个时候那个音乐厅还没有设计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国大就有一个 project， 有一个工程，就是 学生们就设计，每个人设计这样一个音乐大厅在 Esplanade。哦，我们就做好了，然后我们是会呈现。在呈现那一天，大学请了一个大人物来我们当中来呈现给这个人。这个人就是王鼎昌总统，那个时候他是总统。王鼎昌先生以前是 architect， 所以他请他来，当然他是很适合的一个人选。王鼎昌总统是下午才会到，不过早上那一天早上就有随从来到大学，每一层楼随从都会去看检查，确保保安是好的，甚至女孩子的厕所早上就预备这些。然后下午王鼎昌先生来的时候，哇，一大群的随众就跟他走到他前面。所以我们在呈现整个过程里面都有保镖站在他旁边，你别想靠近他，大人。所以亚多尼亚也做这样的事情，他会预备随从走在他的前面，这是建立他的威望。所以亚多尼亚特别安排他的随从不只是走在他的前面，亚多尼亚还吩咐这些人，你要与君王的态度来对待我。所以这些人就会一路上的来保护要做王的亚多尼亚，并且紧紧的跟随他，就好让人感觉到这个就是已经讲定好肯定的这个新的王的到来，这是亚多尼亚所安排的。第二个原因，第二个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会拉拢他所要的人。你圣经说亚多尼亚以喜路亚的儿子叶雅，还有亚比亚他祭司商议之后，二人都答应了支持他。这里有两个人物是亚多尼亚所相信的。第一个人叫做叶雅，叶雅是谁呢？叶雅跟这个祭司亚比亚他们之前是跟大卫，是一个跟随大卫的人。叶雅是谁？叶雅是一个很重要的军官，他的确曾经帮助大卫攻下了耶路撒冷城，也同时为大卫打了不少的胜战。但是这个人却是很残酷的一个军人，他可以为了自己的益处，自己的地位，巩固自己的地位，杀死了两个自己的同僚。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你们可以找到的两个人都被他给干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叶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军官的地位。而不只是如此哦，叶雅后来也做一件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大卫虽然曾经命令赦免反叛他的儿子亚沙龙，不许任何人杀死亚沙龙，虽然亚沙龙背叛他的父亲，但是叶雅后来却在森林里面亲手的杀死亚沙龙。所以有人这样子来解释叶雅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果断又有许多势力和危险的一个人。叶雅为什么这个时候要靠近亚多尼亚？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大卫王的恩宠，大卫王的信任，所以他准备靠拢这个亚多尼亚这位新王，以便帮助他重新得到他应当得到的恩宠，还有应当得到的信任，还有他拿回他的势力。叶雅。第二个，亚比亚他这个祭司又是谁呢？哦，他是一个祭司，但是他不是祭司长，他不是大祭司，可见他也是一个贪爱权力的一个宗教人士。他也是在曾经跟大卫在开国的事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大祭司。所以因此这个时候他靠近这个新王亚多尼亚，也是希望有一天能够靠着这个新王做大祭司。这两个人都是父亲大卫所不信任也不使用的人，而儿子却偏偏 选择他们，相信他们，使用他们。如果你是父亲，你的儿子在你面前使用这样的人，你会有怎么样的回应？你会有怎么样的感受？所以可见亚多尼亚已经藐视父亲的存在。还有亚多尼亚还做什么事情？他很努力，在父亲还没死之前已经为自己建立好印象，并且与人联盟。因为在第九节这里讲到说，他在这个地方叫索西列磐石那里宰杀牛羊和肥畜，肥畜什么？畜，肥畜，邀请他所有的兄弟，就是王的众子和所有王的臣仆的犹太人参加宴席。为什么这个宴席很重要？不只是一次，我相信不只是一次，是有几次的。如果我们看原文 verb 那个动词的话，是几次 的一个做法。那这个邀请，他邀请许多人来参加，有几个目的。第一，他就要加深人家对他的一个好的印象。哦，吃饭真的很管用，真的，你要外面的人做生意，吃饭很管用，你不信你请我，一定很管用，我会特别关照你。第二，这个宴席，通过这个宴席，他同时也让人以为，亚多尼亚让人以为他跟父亲一样，是一个宗教情操很高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这个磐石上杀宰，在杀这些这些牛羊还有肥畜。 Religious man, as religious as the father. 第三，他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宴席建立更大更强大的一个联盟， is forming a stronger alliance. 第四，他这里提到说，他邀请所有的兄弟，就是其他的大卫的孩子，还有所有做王的臣仆和犹太人，为了得到他们更大的肯定跟接受，也就是说他已经做好了，如果有一天大卫要讨论谁做新王的时候，哦，至少有这些人可以做支持他的工作。哦，这个人心机好厉害，差不多每个人都请了。亚多尼亚只有一个目的，用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环境，建立正确的关系。 With the right man,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environment, to build the right relationships. 亚多尼亚心机很大，心机很大，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做了这些事情，基本上已经把父亲当作是一个死的人来看待。哦，好可怜的一个家庭。不只是这样，他不只是藐视父亲的存在，他也藐视父亲的智慧。我们来读第八节，一二三。好，在这里有三个人我们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大祭司撒杜，他是亚伦的后裔，也就是说建国，以色列建国以来有许多很重要的大祭司，他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第二个是军事长比拿亚，比拿亚是谁呢？比拿亚是军事长，就是在大卫的精兵 the elite forces, alright, 他的军长。He's the head of the elite forces. 他代表大卫的军事力量。第三个人很重要，就是拿单。拿单是大先知，一个只有他，就这个先知大胆的对大卫讲出真心的话，以勇气指出大卫王的罪的一个人。哦，他是代表宗教的势力。这三个人却没有被亚多尼亚被邀请去。为什么呢？可见亚多尼亚在准备做王的事情上，他已经为什么不邀请这三个人重要的人物呢？因为他一开始就没有准备 在这样寻求，透过这些人，尤其是大先知拿单或者大祭司撒杜，透过这两个人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跟指引。所以这两个人在大卫所做的决定上，大卫会借着他们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跟指引。可见在这里说明了亚多尼亚作为大卫的孩子，作为一个相信神的大卫的孩子，已经是不准备来跟随神的人了。亚多尼亚。第二，他藐视父亲的智慧。因为亚多尼亚竟然忽略了这三个父亲所看重的人物，他基本上也是在告诉我们，他也轻视父亲一生以来借着这些三个人物从神那里领受的智慧。所以他更相信什么？他也更依靠的是谁呢？是那些不信神的人的帮助。孩子们，盼望有一天你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教会里面，今天的教会啊，不只是恩乐教会哦，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许多的教会，在无论在新加坡、在美国也是如此。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什么？年轻人离开教会，离开上帝。年轻人，最近我跟一个父母亲谈，在外面哦。有一个父母亲来找我，我们谈，只是吃饭聊聊天。他的女儿上了大学之后，就告诉他的父亲：“我不要去教会了，我长大了，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需要上帝。”而讲这句话的这个人，讲这句话的年轻人，他不是第一个，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人讲这样的话。我不需要上帝，我长大了，我已经有总统奖学金哦。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小女孩，如今在澳洲接受军人的训练，拿 SAF scholarship。我不需要上帝，一个女的，她还不只是这样。这小女孩上了大学之后，不但不去教会，她还坚持跟非信徒的男友交往，父母亲就不断的劝她不要。这个男孩子还很年轻，不要这样快就投入这个关系，以后会有很大的改变。父母亲是劝他，那这个小女儿就告诉他父母亲说 I will prove you wrong。 小女儿选择藐视父母亲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孩子们，盼望你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最近有一个人死了，新加坡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死了，沈万福是吗？叫什么？我最近收到一个 article， 曾经在2019年，有人来面试他，有问他说，在他是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是给你带来快乐的？他说：“我的心存平安。在这世上，我已经看透世界的一切，我已经看透这世界的一切，就是说，世界的享受、物质的享受，我已经看透了。我要的是心里面我有平安，世界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然而，他讲一句话，更应当叫我们注意的，他说：“我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是如今我只相信我自己。”孩子们，盼望你们不是亚多尼亚，盼望你们没有一个人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告诉你的父母亲，甚至告诉教会的老师们，关心你们的老师们，还有一些甚至你们牧师传道说，你们只相信自己，盼望不会。求神保守你们，怜悯你们，快快赐给你们一个悔改的心。最后，你们不要忘记 你们的父母亲背后的上帝。当我们读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的时候，有四个特色你们要注意的，四个特色 ,four features, 你们要注意的。你们在读的时候 ,by and large, you should be able to see these four features. 虽然不是每一章，但是差不多你可以抓到这四个特色。第一个特色，你会发现到它会让你看见旧王跟新王的一个对比。第二，它会让你看见父亲跟儿子有异同之处，就是说他不同在哪里，他相同的地方在哪里。第三，他也会让你看见神是神的手，那看不见的手如何在掌管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今天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一个改朝换代的一个经文。对外面的人来说，不信神的人来说，哦，只不过是一个改朝换代，有哪一个国家没有改朝换代？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神那看不见的手在掌管。所以你们在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时候，你们抓这几个特色。还有最后一个特点是什么？你会看见耶稣基督的影子，你会看见。所以不要只是把它当作故事来读，虽然这些故事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今天信息里面我们谈到，我提醒大家，父亲，我们的父母亲都会有衰老的时候，你们信主的父母亲都会有衰老的时候。我们也谈到儿子会如何藐视信主的父亲的存在，儿子也会如何藐视信主的父亲的智慧。然而我提醒大家，虽然大卫这个人已经年老了，已经衰老了，在世上不久了，但是他的背后我们要记住，他有一个上帝。我们不要忘记，在他年轻的时候是上帝保守他胜过仇敌，在他年轻的时候上帝借着他打死狮子熊，使这个小孩子他的信心不断的在成长，以致他有一天他敢敢的面对那个什么巨人。在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大卫年轻的时候，他亲眼的看见神是如何印证他的应许，帮助他建立他的王国。在大卫的生平里面，所以他的确是犯罪了，上帝真的很严厉的刑罚他，也赦免他。最后在大卫的后裔里面，虽然大卫的家庭男的俊朗英俊潇洒，女的漂亮得很，可以参加选美，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大卫的后裔里面有一个人叫耶稣基督。所以从这里给你看见衰老的大卫的背后的上帝。这样的事情怎么帮助我们呢？有一天你的父母亲衰老了，你们不要只是看见他衰老的身体，你们不要觉得他愁烦来照顾他，你应当注意的，你的父母亲生前他们在基督里面上帝的作为跟恩典。我的岳母如今没有办法动，可能身体会越来越消瘦，但是能够叫我想到他背后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背后有一个上帝。为什么？我岳母他信主很奇妙，他从他年轻，他是一个他没有受过很大的很高的教育的，他只是在巴沙里面菜市场卖衣服。他以前他的父亲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呀，有种无忌花，他就拿几盆的无忌花去菜市场卖赚钱。哦，他有那种动着做生意的头脑，很快的，本钱很少赚很多钱的那种，很有那种冒险精神的一个女人。后来他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义贯道，从年轻就吃素食吃斋， 是到年老身体健康的时候，年老的时候，直到有一天他的头脑越来越不行了，老人失智症开始发生了。感谢主，有一段时间一个礼拜我跟他读圣经，一直告诉他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是谁。后来有一天我们就把他送去一个 daycare center， St. Andrew daycare， 是照顾 dementia patients， 照顾老人痴呆症的一个 daycare center， 日间什么托管中心。哦，感谢主， St. Andrew 是一个基督教圣公会的一个托管中心。早上由一个牧师会来跟他们读经分享，然后跟他们祷告。感谢主，我岳母就是在那里洗礼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没有吃斋，以前是吃斋，吃不吃肉的。后来现在什么肉都给他吃。我感谢主，他洗礼了，他洗礼了。然后后来他回来，当然他的头脑就现在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没办法沟通。不过我感谢主，这个老人家的背后有一个上帝怜悯他。在一贯道能够信主的人不容易，一贯道什么都拜。我正曾经进去过一个一贯道的这庙堂里面，我去看，因为我岳母请我去，一家人在那边吃饭，我就进去看咯，也吃咯，我看他们拜什么，哇，好多年轻人在里面。但是上帝怜悯我的岳母，在十年前失智症开始之前，在疗养院日间什么托管中心，他在那里洗礼归入基督。不要忘记这老妇人背后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孩子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住哦，孩子们，你们的父母亲会老去，不要只是想念他过去怎么带你们去旅行，你们不要忘记你的父亲一生所敬爱的上帝，所依靠的上帝，并且赐给恩典给你父亲的那个上帝。 Paul Walsh 美国一个牧师，他讲他怎么样形容他的生命，他说我是软弱的，上帝是坚强的，我是有罪的，上帝是赦免我的上帝，我是不可信的，我的上帝是可信的。 This sum up my life。 所以所有的父母亲，在你们的孩子面前，让你的孩子看见你们跟 Paul Walsh 一样是软弱的，是不可信的，有些时候也是有罪的，但是在你们的背后有一个爱你们的上帝，可信的上帝，赦免你们的上帝，是个大能的上帝，让你们的孩子看见这一切。你留什么给孩子，不是财产，也不是说、哦、我的父亲生前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最重要的是让他看见你背后有一个上帝。无论你这个孩子将来是否相信上帝，这个是他跟上帝的事情。最重要是你这个父母，做父母亲的，你背后有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你怎么样活出来。所有信主的父母亲，我们一生盼望，我们一生都被上帝的恩慈良善和都保守，让孩子看见无论你们现在日子如何，将来的日子如何，身体会有衰落的时候，神是我们一生的依靠。孩子会有不听话的时候，有些孩子会不想去教会，你会感到灰心，我们也会感到灰心，虽然他们不是我们肉体的孩子，但属灵上他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感到灰心。但是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抓住上帝的应许， 继续为他们祷告。虽然亚多尼亚是一个不孝子，虽然亚多尼亚不跟随上帝像父亲一样，但是从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从新约也给我们看见，从今天也给我们看见上帝的救恩如何从大卫的后裔不断的延伸到今天。哦，我们是上帝所预备的后裔。今年我们教会家庭营的主题是什么？约中的怎么家庭是有原因的。因为前面的六年永约教会他们出去职堂已经六年，前面这六年我们只花心思做一件事情，巩固好我们教会的根基，第二训练更多的年轻人起来做将来的领袖。感谢主，有一群人已经可以做领袖，看得出来有潜能有恩赐，当然需要磨练。感谢主，这六年上帝眷顾我们，这六年。而接下来这两年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约中的家庭能够帮助所有的照顾孩子有困难的有挣扎的聚在一起，以祷告抓住上帝应许的来彼此的勉励安慰 并建立我们的家庭。不要以为我们来到这里哦，一定有一个 model 有一个模式给我们做哦，就一定会成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回到圣经，从家庭营里面我们来看约中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当中我相信林慈信牧师会带出一个重点，是里面就圣经里面有许多很糟糕的孩子，但是上帝没有轻看没有撇弃其中一部分。所以家中的孩子，业中的孩子，这业中的家庭是我们今年家庭营的一个目标。所以你们要参加家庭营，你们要参加家庭。第二，我们今年也会有工作坊。教会的目标2023年到2024年是教导我们如何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当中当然也包括你们已经有孩子的，当中也包括那些有要结婚的，或者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的，或者那些在婚姻辅导的家中的业中的家庭。我们会预备工作坊 workshop， maybe 1个月一次，召集所有的人在这里以祷告以上的应许来彼此的勉励安慰还有建议，这是我们会做的事情，除了家庭以外。最后，或许你认为我是一个单身的，我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信徒，哇，这两年就跟我没有关系吗？不是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月中的家庭的事情孩子的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这是错误的想法。只要你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你们都是上帝的子民，也都是活在上帝的约中的人。虽然你们没有肉身的孩子或家庭，但是记住，这里是一个属灵的家庭，这里有你们属灵的孩子，你们是别人的属灵的父母亲。让我们学习从今年到明年学习如何活在上帝的约中，建立一个肉身的家庭也好，基督化家庭或者是属灵的家庭。我们是有责任关心我们旁边的属灵的孩子，孩子不等于是小孩子哦，包括那些刚来教会不久的人，可能这些人的年纪比你大，可能这些人的知识比你高，他们仍旧是属灵的孩子。 向他们做见证上帝的信实，并且以祷告来纪念和帮助他们。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学习从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看见我们背后有这样的一个上帝。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亚多尼亚，借着大卫短短的几段经文，你告诉我们你是信实的，你是可畏的，你是一个会不断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并且建立你的家庭，在约中的家庭的上帝。我们把我们的前面道路交托给你，愿主你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把孩子们交托给你，让他们不但珍惜父母亲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他父母亲背后有一个如此宝贵、如此伟大、如此圣洁、如此可畏的一个上帝。保守他们，不叫他们偏左或偏右，让他们一生都走在主你的应许里面。或许他们也会有跌倒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也会有跌倒的时候，然而主你亲自的唤醒他们，拉他们起来，赐给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把我们前面道路都交托，把所有的父母亲都赐给你，赐给他们信心，赐给他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让他们在孩子面前彰显出你的能力、你的圣洁、你的信实，还有你的可畏，使孩子将来看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不再是这些衰老败坏的身体，而是那活生生的上帝。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求主你亲自的拯救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让他们也一样和我们能够成为这属灵的家庭。愿主你垂听，愿主你保护，愿主你看顾。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这时候我们预备心，我们